对的，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奖章的组织要领。那小弟站在这个地方看下去，有我们很多资深的我们的长辈哈，有一点忐忑不安。那么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提供出来的这个讲义哈，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就诚如刚刚萧传大长所提到的哈，我们真耶稣教会其实是非常着重这个讲台的造就，所以我们虽说是崇拜，但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讲道。讲道它占着我们在整个崇拜过程当中很大的一个部分，不管是时间的比例啊，那个内容的这个比重啊，还有我们看重的程度啊，都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讲道的确啊，它是跟我们教会的统领的灵性有息息相关，跟教会要推动的各样的事工呢，也是有直接的连带关系。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哈，有这个高品质的讲台造就，才能够带出有高品质信仰的信徒。那么讲台造就的这一个算是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管道平台呢，对信徒的造就，对教会圣工的发展啊，是起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那因为这样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也特别的看重啊。我想先给各位一个观念啊，有一位非常资深的很有恩赐的领会者啊，有人问他，你平常都能够这么精彩的讲道，那到底你用多少时间在准备你的讲章？那这位长辈他就回答说，我是用我的一生在准备讲章。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这个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可能不止啊。的确一篇讲章的呈现啊，一次讲到的这样一个呈现呢，事实上就是这个讲道者他一生追求所得，不管是从俗世、从信仰、从圣经、从灵性的追求，在侍奉各方面一种全人的展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给各位基本的概念，就是说讲道就是全人的侍奉。我们先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这次参加的呢的对象，就是包括已经有参加领会的这个侍奉工作的，还有一些领会的储备人员。所以小弟大概会把跟我们的讲章组织一篇讲章有关联的、会有帮助的那些部分呢，通通把它加进来。那这当中会有很多的观念哈。我们先看讲义。在圣经里面有谈到这个讲道啊，是要讲神的道，讲真道。所以我们领会讲道要讲什么呢？其实就是讲神的话。在第二段呢，讲道是讲论神的话语啊，是在讲论神的话语。小弟曾经碰过一位领会者哈，他写了一个题目，然后他整个小时就是在讲《三国演义》。他把《三国演义》里面的这些人物他们的表现就拿出来啊，就是读古书啊，批判古人呐， 这个古书今读啊，古案今判，他去判断啊，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这些人物啊，他到底他们的中辩中间啊，然后呢分是非啊，论善恶，就是这样。再来呢，就引用圣经来作为一个佐证。所以整个小时下来，大家好像是听了，在听说书啊，在说这个《三国演义》说书啊。那这到底算不算讲道？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算不算是讲道啊？会让人觉得说他是在说书，而不是在讲道。那么，但是他也有引用圣经，对，圣经可能只是他要利用为来证明他的观点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小弟认为，我认为这不是在讲道， 这是在说书，在讲那个《三国演义》。啊，扣圣经是圣经扣来，他证明讲哦，我讲安尼对，哎，我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很认真的去严肃的面对，讲道，讲神的道，讲神要我们讲的。这是神要我们讲的吗？先反问自己啊，从这个概念出发。所以就是按着圣经来讲，以圣经为主要的素材。那最好的讲道方式就是解经式的讲道，就是以圣经作为一个基本底本，从圣经去用各种的这个释经的法则去把它阐述它的道理来。那就是说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我们来跟弟兄姐妹做勉励，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向意念呢把它读进圣经。圣经的意义的教训是要读出的，不是读入的，把它读出来的啊，那个让那个亮光出来的，而不是把我们的思想带进去的。那讲道也是一样，讲道是要把圣经的道理给阐述出来。这个两三千年前的东西跟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有什么关联？时空背景跟我们距离这么遥远的以色列地，古老的一个老的国家，到底那个那片土地那些人民，他们跟神的关系跟今天二十一世纪生活的人到底有什么时代性的意义？所以讲到人也是站在神跟人中间，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然后我们就代表神向着人来说出。当我们这样描述的时候，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讲道这个工作非常神圣，它的神圣性马上就出来了，所以它的正当性跟它的严肃性也应该要一起被看重，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讲道是要讲论神的话语，讲论神的道。保罗对提摩太勉励啊，说在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发痒，不太喜欢那个纯正的话语，喜欢听那些荒谬的。你看现在这个电视的政论性节目哈，那些政论家好像什么都懂啊，讲武器他也可以讲武器，讲航空母舰他也可以讲航空母舰，讲天文他也讲天文，讲哪一家他们家养的小狗啊是什么品种他也知道。那他们总是要拿一些令人啊觉得非常惊骇的那个数字，或是惊人之语啊，夸张的描述呢，让大家觉得说，哎，你看爆料专家，你看这就是第一手资料，哇，这个非常的有权威。但是我们讲到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讲到是要把神要我们说的话呢，我们就把它阐述出来。但因为我们比一般的信徒领受的也许比较多啊，我们沉浸在这个圣经的话语当中的时间，我们下的功夫也许比较多，但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机会，主耶稣给我们这恩典跟恩赐，我们善用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善用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呢，把它发挥，从圣经所领受的，我们非常恭敬的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非常喜悦的喜乐的呢，去把这个分享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有所得，会很想说赶快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因为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那特别是在分享神给我们的东西，神给我们的话语，在内心里头激荡良久，在内心里头啊化开的时候，会让我们思考很多更深入的话题。当它化开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力量，支持我们继续的侍奉啊，支持我们继续走天国路。那像这种造就啊，都在读经的灵光一闪的某个瞬间，或是在祷告当中的某一种领悟，或是在访问侍奉当中观察所得啊的一种领悟，一种领受。哇，这个非常宝贵。那我们再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圣经它到底跟我们讲了什么，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整合，那写成讲章，在台上用我们的话语把它 表明出来、表达出来，这就变成讲道。那因此，这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讲道跟讲章啊是息息相关。讲章写得很好，但是呢，讲道不一定可以把它一五一十的完全把它表达得很好。所以其实讲章跟讲道之间，或者说我们讲道跟讲章之间可能还有一个距离，它会是两件事情，但如何把它变成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那当然我们准备的方向就是要让人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讲的时候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让人听见神的声音。这个世界哈，谎言越来越多，这个世界似是而非的言论越来越兴盛。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从媒体、从报章杂志每一天过滤的，或是在网络所看到的，到底它的真实性的比例有多少？有10%吗？20%吗？30%吗？那很多是刻意人刻意去把它捏造出来的，去扭曲的，或是要把它错误引导的。现在人的说话都是这样啊，引导性的，引导性的，让你往那个错误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已经厌恶啊这些不实的报道，我们已经厌恶了这些媒体在领导整个台湾的社会。所以大家要听到真理的声音，听到真实的声音啊，已经很机会很低了。那我们就在讲台上啊，让更多的人呢、啊，更多的机会来听见神的话语是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人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走神的路。没有走在神的路上，就没有听到神的话。那当人决定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走了几千年，我们发现说这是一条死路，此路不通。人以为正的，结果是灭亡之路。那现在我们就是要让人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话语，把他们领回神的道路，跟神重新建立关系。那所以一定要让这个世界听见神的声音，不要一直让这个社会充斥着很多俗世的扭曲的价值观的说话啊，一些低级趣味啊，把它当成是娱乐的这种报道，把人当成是一个消费机器来引导的这种谈话太多了，把女性物化成一种性感的象征的这种俗世的价值观太多了。这些都是我们的话题，我们怎么样去反思反省历史文化、历史传统跟它的价值观。那回到神的话语里头，神的话语一亮光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判断这根本就是俗世的东西。所以领会者第一个任务，我们说要准备讲章，它不会是一个小时一个东西而已，它会是从我们整个成长背景、我们的学习经验、我们的侍奉的历练跟属灵的阅历一种综合性的整合，这个综合性的整合出来变成一篇讲章，然后来引导我们的信徒。那当然就是根据圣经所要我们讲的神的话语啊，我们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15，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好哈，那大概解释以后我们就会清楚知道我们讲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哈。提摩太后书2:14，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15，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16，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资深的传道人啊，对提摩太哈、这位年轻的讲道者呢，他到底有什么提携啊？他说，不要为一些言语来争辩， 包括一些无穷的家谱啊，俗世价值观的争论，那这些并没有发明神的真理，没有让人听见神的声音，只是听到人吵杂的吵闹声，没有益处。我们的讲台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提摩太，你应该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得蒙神喜悦啊，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两者是合一的。得蒙神喜悦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啊，或者是说你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才是得蒙神喜悦的。那到底怎么做呢？他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一个无愧的工人，当他有机会讲的时候，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堆砌。以色列地石头地很多，所以他们在建筑的时候会就地取材，以当地的 石头就变成建材。他们找了一个比较宽大的那个磐石成为地基，就在这个磐石上呢开始堆砌，堆砌石头，所以石头就叠在石头上。这样那第一块的房角石一定很重要，不可以偏斜，偏斜呢往后在这个上面建立的那整个结构都是歪斜的。那他这个地方是讲说，你要很正的很直很正的按着尺寸呢去把这个石头给切开，但是我现在把它翻译成说按正义分解。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讲到就好像是在储备这个建筑的材料，不是每一块石头都合用的，他要去打凿，他要去切凿成大小方方正正的尺寸合用的，然后呢就在那个磐石的基础上呢慢慢的往上堆砌。那如果是这个意思来讲解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我们今天讲到应该就是要预备非常方正的合神意识的合于真理原则的这些素材呢，我们在一个小时里头把它堆砌起来。那在堆砌的时候当然有它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讲章的编写，但是那个素材的准备是方方正正的从圣经里头拿出来合用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他一开始该有的。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功夫就应该要更多的这个潜修了啊，要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心思啊，常常研读，那么也能够常常思想。我们这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很少时间去好好的沉思，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那我们就把圣经的意思给它读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是第一个，我们讲道是讲神的道，讲神的话语啊，不要再利用圣经的断章取义的某些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言论，那不一定在讲神的话，是在讲可能在讲自己的话。我们站在神的讲台讲自己的话，将来该当何罪？我这样讲很沉重啊，那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们在神的会堂神的讲台却是在讲世俗的东西，在讲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东西，这不对的。我们需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方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讲道是讲论神的话语，再来讲道是神向人讲话。我们要讲到要讲神的话语，但同时也是神借着我们对着人来说话。因此我们才说这个讲到这个任务是非常神圣的，这个侍奉呢是非常高尚的，是很值得我们用严肃的态度去面对，要珍惜啊，而且要好好的来充分做准备。我们是奉差遣的，代替神让人听见神的声音，也让人认识神， 那因此我们要常常来领受神的话语，也要来领受神的给我们的能力，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代表神向人来说话。那第四个观点，讲到是全人的侍奉，因此我们刚才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那位资深的讲道者他说，这篇讲章是他用一生之久准备出来的，不但是一生之久，也是全人的，也是全人的，一生又是全人的。那到底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要说的全人的侍奉是所指为何呢？底下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了解啊，让我们对讲到这个神圣的工作呢更深入理解。第一个，这是一个圣化的侍奉。通常我们从世俗来，我们要进到神圣的殿堂。摩西在何烈山牧羊，他看到前头有一撮的荆棘在火中烧，但是焚而不毁，这个就深深的吸引了摩西。这是违反自然的，违反自然界的原理的，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呢？他要往前，他趋前要仔细端详，神呼叫他的名字，这是圣地，你来到这个地方要把鞋子脱下来。当然神要借着这样引发一个神圣的工作，要让摩西去托付他啊，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因为百姓就像这一撮的荆棘啊，在水深火热当中来生活，但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保守他们焚而不毁，被压抑但并不破碎，神都听见他们的声音了。摩西在米甸旷野，在附近的地牧羊，走来走去，他那一双鞋子踏破了铁鞋啊，但是也沾染了多少世俗的污秽。当他进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必须要把从世俗而来的那个鞋子放下来，这就是一个圣化的过程。我们从世俗而来，但我们进到神圣的殿堂，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传讲神神圣的话语。我们自己这个器皿，既然是神要我们来为他说话，代表他来讲道，那我们这个器皿就要先装备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圣化，圣化的侍奉。那这个圣化的侍奉当然包含几个，第一个是思想，我们的思想要圣化。这个圣化这个话题啊，可以在教会里面谈了很多哈。我们的到底世界的东西都不可以用吗？啊，我们都每天接受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思想或多或少是受着某种程度的影响。那我们必须要常常啊，回到圣经来做检视，回到圣经里面，用圣经像一面镜子一样来对照。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合于圣经的真理啊？圣经这本印了这么大本，白纸印黑字，可以有依据的，你重复读的，可以一贯的去理解的，做检视。我们的思想有没有世俗化的？我们有被这个世界的商业化的观点给影响的？有没有被这个时代的潮流流行的思潮全球化的影响，或是新世纪运动的影响，或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实我们信徒不知不觉是受这么多的东西在影响的，随便举都可以举很多。比如说我们很多有一些信徒，他会去参加所谓的养生的一系列的课程，那去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可能会讲说，第一个，人要安静，你不静就不能动，你的动就变乱动，所以你要先安静。那怎么安静？我放这个音乐给你听啊，让你的精神先安定下来，然后你要禅坐打坐，你要坐禅啊，你心里要冥想，你要去练气功，你要用气来带动你的血， 你要用意念来带动你的气，用意念来运气，带动你的血液，谈了很多很多玄妙的东西，新世纪的东西，新世纪运动的东西。我有一位传道人啊，总会到哪儿，这夜市就跟着到什么地方去啊。他现在我们新总会那个地方后面那块地，因为要盖大房了，大楼，所以现在不租给他夜市了，就拆撤了。所以最近呢，都比较冷清一点了。我较早做老人嘞，今麦在总会哦，干嘛还冷冷清清？等下想要要吃一下点心，要去后边食夜市啊，吼，都要走总会啊。哎，到夜市去买了一片的音乐回来，放落去，哇，这个音乐足好听哦，我这听听嘞，未歹哦。后来啊，他慢慢去发现说，哎，这有一个出版公司，去上网去查，糟糕，那个网站都标榜新世纪的东西，像这个在影响着我们的信徒，但可能也在影响着我们的领会者。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不是要让各位啊惶惶不可终日啊，啊，好像我们今天所看、所听、所使用的很多东西，是不是都有问题的？假若我们接触了这么多东西，可是我们都能够回到圣经去做检视，事实上是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有一个依据来做判断。但如果说有机会去涉猎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去探讨一下哈，观察一下这个社会的这个朝代的潮流的一个流行跟它的价值观，大概也稍微可以理解得到。所以哈，这个讲道者应该也是要先成为一个社会的观察家，非常敏锐的这个观察能力啊，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这个思想要先圣化，再来生活、言行举止，还有他整个人格品性，都要回归圣经。所谓圣化的过程，就是说思想、生活、行为、德性回归真理，回到圣经来看，用圣经来规范。这就是一个圣化的过程了。信主三年，受洗三年，他有经常性的聚会，领受圣灵了，我们才考虑说安排其他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希望他有一个圣化的过程。所以这个圣化的过程呢，只是我们没有用明文把它讲出来，在我们教会里头是看重的，在圣经里头也是一样的。初入教的不要立为监督啊，这要受考验。这个受考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他能够追求，他也是一个让他越来越远离俗世的种种，让他越来越追求属灵，得到更多的圣经的真理的造就，在生活中的历练呢，让他能够洁净。然后我们会考虑说给他担任某些圣工啊，所以这个圣化的侍奉，这个讲到就是圣化的侍奉啊。第二个，信心的侍奉，讲到一定是一种信仰的陈述跟宣告。我们讲到不是在证明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讲到是直接宣告。所以圣经它是一部宣告真理的书。所以一开始圣经开宗明义第一章首卷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宣告了，他没有讨论的余地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科学证明之后的一个结果，不是人们关起门来讨论之后的决议。好啦，啊，不然决定啦，既然找不其他的答案嘛，啊，不然啦，可以尊重讲是神的创造的好啦，不是这样啊，是神直接的宣告。所以信仰是这样，是直接宣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我们在台上讲到也是信仰的宣告，不是在讨论啊。啊，我讲安尼，恁有赞成无？啊，恁有相信哦？哦，天地万物是神造的哦，安尼哈，不是这样的。所以自己要非常笃定啊，笃信啊。那这当中信心的成分就很大了。我们是讲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相信我们所讲的，然后宣告，这个有种力量，从神来的权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听到长辈讲到，那个力道很强，坚定不移。讲道的人在这份的信仰的认知上，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今天多少人在台上不敢讲真耶稣教会的独一性，真教会得救的独一性，有多少人不讲？不讲当然也许有其他的考量，但有多少人，多少讲道者，在他脑子里面，在他的信仰认知里头，他打从心里是不认定真教会得救的独一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站在真耶稣教会的讲台？他要讲真耶稣教会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要去考虑。所以讲道一定是信心的侍奉。那什么是信心的侍奉呢？理性顺从真理。信仰不是理解之后才能够去接受它，对于一个慕道朋友来讲，也许他需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已经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已经离开了起初之道，迈向熟练仁义真理的一个方向的，我们总是会把我们理性啊，把它放在真理的底下。那理性顺从真理，并不是盲从，也不是迷信，它是最合理的，它是最妥当的，它是找到一个最适切的一个定位跟归位。理性是神造给我们的，但是当人的理性第一次要出头的时候，就失败了。人的理性第一次要出头的时候，要与神的真理做对抗的时候，从此人类就万劫不复。现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于最终，理性如果不是放在真理以下来引导，那个理性才是盲从，才是另类的迷信。我们的理性唯有放在神的真理底下，才是在正当的路途上，我们的思想才是在正当的方向发展。有一位哲学家，他讲一句话很有趣哦。他说哈，当人类开始思想的时候，神在天上就开始笑。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当人类想要展现他的理性的时候，神在天上就一直笑了。这个囡啊，这个囡啊，我唔知什么代志啊，我呢，哎，就是这样。好像说小孩子他们在讲话，哎，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多少啊？哦，不会呢。啊，你爸爸给你一个苹果，你妈妈再给你一个苹果，你要几个苹果？我两个苹果，你听了会很好笑啊，是不是啊？哎，这个小孩子讲这些非常基础的东西，基本的东西，人就是这样啊。所以理性是要顺从真理的，那这才是一个信仰信心的这个侍奉，是一个信仰的宣告。那再来，信心跟所听见的道来调和，运用信心的机制这个功能，去把我们从圣经领受神的话语呢做一个调和思想，去把它转化，转化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运用信心去把它传讲出来，那这个就有力道。我们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基础支撑点，有基础有支撑点才有力道。阿基米德他不是讲吗？给我一个支撑点，我一个杠杆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支撑点很重要啊，我没有支撑点，到底所谈为何呢？是不是？所以信心是就是我们的依据，依据在神的话语上坚定不移，拿出神的话语来，好像石头丢那个狗啊，铿锵有力啊。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徛在神的位置顶面，提神的话讲落去，谁能说不是呢？无人不以为然，对不对？有力道啊，是让神的声音出来，让真理的权威进入人的心，让真理的亮光引导人离开黑暗。我们讲到的任务就是这样啊，所以信心的侍奉，信心的机制要拿出来，这个会比我们写什么样的奖章更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开始基础跟方向，可能我们写出来的东西都太过事实化的。第三个，全人奉献的侍奉，讲到它会是一个身心灵的奉献， 把我们的身体奉献。身体当然包含就是时间、行动，啊，我们的行为在我们这个身上的，我们用这样来定义啊，来解受。那这个心呢，就是说虚心领受、用心准备、爱心关怀、忠心传讲，啊，这就是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侍奉神，非常真诚的、诚恳的来做这个工作。那我们更应该要祈求圣灵充满，还要借着神的能力呢，用智慧和圣灵来说话，那个力量就很大了，啊，这个就是全人侍奉的概念啊，给大家做参考。再来第四个，全人侍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它是用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它是一种生命的影响。我们讲到是面对面，也是心对心，更是生命影响生命。这个面对面的意思是说，我们站在讲台面对大家照面，这是一种互动。所以讲到它是一种心灵的互动，虽然听众他是单向接受，可是从他的眼神、从他内在的转化、从他脑子里的一种更新、从内心谦卑的领受、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可以看到那是一种双向的。那因此哈，我们之前会去谈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我们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 PPT PowerPoint 可以打啊？那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影片啊、相片啊，哇，是不是无所不用都可以啊，弄很多很多东西。那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两极化啊，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化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啊，如果对会众有帮助拿出来给大家看都是不错的、很好的，那有什么不可以用呢？啊，那特别是教学或是讲习会，需要表达一些有一些图表、比例表什么很多的，哎，很好用。我想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更应该去思考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就是说，机器它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冷冰冰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怎么用？看这个人他怎么用。刀子是工具啊，但怎么用？那另外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讲道本来就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我们透过机器来表达会比较容易让一个生命得到改变，还是用我们的讲道方式？这个很有趣的，讲道既然是一种生命的交流，是一种生命的影响，为什么去善用它？去思考这个，会比思考说我们怎么做 PTT 来得更好。就算是投影出来的东西，也是需要我们这样一个软体的东西去操作的。我们去思考，今天这个时代很需要这样，所以我们信徒会讲，很久没有听到感动的道理的，很久没有这样热泪盈眶的听一场道理的，那到底为什么？是不是我们需要再去思考，我们有没有用一个被主耶稣基督改变的生命、更新的生命，去影响一个等待被基督更新的生命？我们在台上的任务就是这样，所以哈，他有面对面、心对心，用我们被主耶稣更新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把它带起来。这是宣道的目的，也是我们讲道的目的。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投影会帮助我们什么？或者是说，一直让信徒他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反思，引导他在心灵上自己跟自己对话，甚至在听到的时候他就自己判断自己，自己审判自己。那当神的话进到他内心的时候，会释放他的，他可能有很多的罪疚，很多良心不安，他的愁苦太多，他的良心自责太重了。但是神的话语一进到那里头，慢慢慢慢的去把它分化转化，让他得到力量， 所以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复兴，有一个光明的盼望出来。那这样对一个人的造就，从内在开始更新，这就是小弟所理解的，讲道是全人的侍奉。那这样的话呢，这些都是在为我们的讲章的组织做预备，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再来底下哈，讲道是良心的见证，所以我们自己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那么我们也不要为神妄自做见证。这个，我们引用很多的资料，还是要小心。比如说，我们会跟各位谈到说，我们对社会的关怀观察，因为我们信徒在社会生活，那我们怎么样把他们从社会当中，他所看到的社会的乱象，他们听到很多不真实的声音，他们眼睛看到很多扭曲的价值观，很多的恶斗，很多的批评，很多的鄙视，很多的毁谤，这么多啊，这个我们社会就是这样，怎么让他们从这个当中出来？但是我们在应用很多资料的时候，是否是真实的？尤其我们在引用新闻报道的资料，到底它的真实性，它的比例多高？可能我们都需要再留意一下，正确性很重要。那当然更重要的所谓的正确性，应该是说我们是忠于圣经原来的本意啊。所以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把圣经它本来的意涵把它解开，把它解开。那这样当然要透过一些所谓的这个解经的这个方法。那解经的方法其实不困难，我们都在用的。一个就是历史背景，先回到历史背景，因为有它的典故，有它的这个依据，它附着在当时候的，依附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我们先回到那个时空背景，才能够理解他讲这些话的意涵。那当我们把文字的意涵解开以后，我们才进一步去应用啊。那么在解经的过程，我们常用的历史背景啊，上下文啊，这个文脉，上文可以补充下文，下文可以解释上文。所以当这一句话这一节不清楚的时候，往前多读几节，往后多读几节，可能可以找到答案。也许这个地方没有答案，在下一个章，下一章可能有。这上下文，上下文有比较临近的上下文，也有另外章卷的上下文，可以来作为一个比对。历史背景，上下文，再来一个是字词义的解释。字词义，这个字这个地方卡住了，如果这个通，整段就通。所以在关键的词 keyword 这个关键的词呢，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圣经的原文去查。那虽然我们没有学过原文，但是现在这个工具很发达，非常多啊，有纸本的，有网络的。那我们稍微参考一下关键的词，我们参考一下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可能我们可以去查它的单复数、阴阳性、时态等等，稍微理解补充，那就字词义理解。现在很多词典嘛，或是参考比较多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啊，来对照啊，可能会更客观一点。那再来就是一贯性，已经解经，也许是新约解释旧约，旧约的东西在新约再一次被提到，但是它在新约恩典时代有新的意涵，有属灵的意涵啊。在旧约也许它是一个预表，是一个模型，但是到了新约呢，那个实体物就出来了，所以它有对应性。圣经是伴偶的，配对伴偶，所以通常它会有互相的参照。圣经又具有它的一贯性，所以我们抓住这个一贯性，经文可以解释经文，已经解经，这是我们惯用的，我们真耶稣教会最惯用的，是我们的宝贝。历史背景，上下文，字词义的解释，再来已经解经，这四个方法我们就可以理解原来的意涵是什么。 那当我们把这个解释教训解释出来以后，我们会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空背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应用这个真理的原则。当我们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真理原则可以拿出来用。然后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的乱象，这个俗世的价值观都被扭曲的时候，真理的声音是什么？让大家听得见啊，这正确性。再来，重要，是不是重要的？像保罗一直在对提摩太啊做提醒的，不要偏向荒谬的言语，不要为言语辩论，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还有什么无穷的家谱的辩论等等，那些啊并不是在圣经真理的主轴里头。也许他有一些是周边的，周边的佐证参考的一些东西，但那并不是主轴。那如果整个下午 整个小时在讲的就是没有让信徒听见真理是什么，只是在反复的过程或是某一些周边不重要的东西的资料的这个参照，那这样的话没有领受啊。就算说我们用了很多周边的一些佐证的东西，最后就是要强调出那个真理来，但那个真理没有被强调出来，亮光没有闪烁出来，那这个时间就不是用在刀口上，好，那也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轴。再来可以去思考说造就，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污秽的言语啊，一句也不可出口啊，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哎，这几句话可以分析很多。第一个，我们表达真理啊，当然我们这个使用的言语哈，我们应该要斟酌啊，但要文雅的，但也不是严厉的责备的，也不是瞒天叫骂的，好，那么用最好的言语，更文雅的词句来表达洁净的话语，好。再来就是说，每件事情可能都有它的一体的多面，不止两面，可能有一体的多面。那我们是就这件事情它的可以让人得造就那个部分拿出来讲，还是我们尽讲些啊让人无法得到真正好的造就的话？一体多面，那这个就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有所取舍的啊，有所取舍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东西就应该要做一个过滤啊。再来底下讲到的使命，传讲福音引人认识神啊，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啊，传讲天国福音引人得救。再来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可能需要更正，真耶稣教会是万国更正教，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一直在做更正工作，所以这个更正就是末世真教会的另一个使命。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宣道嘛，牧羊啊，那现在多了一个工作，但其实这个更正工作既是宣道也是牧羊啊啊，只是我们使用的不一样。那更正什么？更正他们说他也是真耶稣教会，但是因为历史的背景、历史的特殊的缘故，那是一个特别的政治跟宗教的环境，所以长期以来他发展的一个趋向一定是会有所偏颇。那这个时候需要更正，那更正就是我们在台上的一个工作，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让信徒得到听见什么是正确的声音啊，更正啊，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来，关怀牧养，扶助软弱啊，更正万教的错误，得胜魔鬼的诡计啊。今天魔鬼的诡计太厉害了，今天魔鬼的诡计都是很细腻的。我们在跟未婚青年勉励的时候啊，勉励他们还是要在主内联婚啊，我们有一个切入点，那个切入点是什么呢？给那个这里系的魔鬼的诡计足厉害啊。我遇到的一位姐妹，她嫁到外邦人的家庭，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传道长子都会说啊，你莫给我帮啦，三天每一拜，五天拍一拜，对不对？哇，以前常常听到这个长辈这样讲，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背景大概常常这样的。但是今天二十一世纪啊，连手机都智慧起来了，魔鬼也聪明起来了，那他现在没有这样用这种方法。我们这个姐妹嫁过去以后，她的婆婆 她的婆婆对她很好啊，她的婆婆是拜偶像啊，但是她的婆婆对她很好，怎么好呢？我这个姐妹下班的时候，好歹总要洗手做羹汤啊，赶快要下厨房啊。哎，等你宝贝啊，新妇等一下，你去遐坐啊，你去遐坐。人参茶把你泡好啊，你坐遐看报纸。哦，这灶脚的工贵哦，妈妈来做就好。哦，点滴在心头啊，很感动啊。那一杯人参茶哈，越喝越苦啊。哦，人参本来就苦苦啊。哇，一想到这个事情啊，越苦啊！我婆婆对我这么好，我的婆婆对我更好，越好我的心里越难过。嘿，这有时候人的爱跟人的情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哈拿的丈夫对她很好，拿给她双份，但是她心里压力很大。只有神给她的才是好的，改变她这个问题，让她得到真正坦然的爱，没有压力的爱。所以要到主耶稣面前来，哇，他这个压力就很大。他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心不会啊，跟来吃饭哦，啊，吃饭了，赶快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不敢吃太久啊。咱无当煮饭嘛，唔当大家咧吃硬饭哦，吃硬饭无当给唔当吃白饭。怎么样？赶快洗碗盘，没有煮饭了，我们赶快洗碗盘。就光见要去洗碗盘啊。他的婆婆说：“哎，等嘞。”新妇诶，你吼，哦，你上班呢？小家人啊吼，一手吼拢安尼金鸡玉叶吼，啊你唔忙，即落目油臭的工贵吼，妈妈来做到。啊你去休困者，然后吼准备洗身躯。哇，对他多好啊！有没有骂？没有。有没有打？没有啊。哇，这个姐妹太感动了。有一天，她就忍不住问她的婆婆说：“妈妈，你对我有够好呢，你对我太好了。”你对我比我家的妈妈对我更好，我妈妈都没有对我这么好，当然小时候有，现在长大，哇，你对我特别好。她这个婆婆怎么说呢？哎呦，王新妇啊，新妇娶进来就是我的，当作查某囡来听啊，你若无去教会吼，我会更加听你。有没有打？有没有骂？没有啊。二十一世纪手机啊都翘起来啊，个连魔鬼个免翘。魔鬼我翘啊，对吧？所以魔鬼他现在厉害。但是我们领会者、讲道者有一个任务，洞悉魔鬼的诡计，从圣经的真理拿出来亮光。所以要讲的话，圣经的话就是照妖镜、照魔镜啊，把这个恶魔给照出来，然后他的底细、他的伎俩都把它翻出来看。那我们今天怎么胜过他，引导信徒？所以这个是讲台的使命啊！哎，底下讲到的态度哈，这些我们大概清楚，我想就跳过去啊。我们再翻过来看，第三页有第四大段这个讲道者的装备，讲道者的装备。第一个，熟练圣经真理，时常操练敬虔。因为我们提到说，讲道它是全人的侍奉，它是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所以时常操练敬虔，就是在自己的读经祷告下更多的功夫，领受我们才能够分享，累积丰富的熏慕经验。丰富的熏慕经验一定是我们讲到最好的佐证的题材啊，拿出来。我们讲了一篇的道理呢，但是有很多丰富的熏慕经验呢，引导人能够更清楚我们所谈的啊，对他们的造就也比较具体啊。再来了解社会人心的需要，这个部分哈，我想说建议我们每位。我们的同工哈，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讲台的造就的确是需要再强化，因为社会对信徒的影响太大了。那这我们讲说社会对信徒影响很大，包括我们的信徒一天在电视机前面的时间有多久？ 看报纸，看政论性节目，然后看那个韩国的连续剧，看大陆的连续剧，啊，那台湾的也不甘寂寞，还弄了一个风水世家，所以我们今天信徒哦，晚上在我们讲台在讲道的时候，有多少信徒在家里看风水？有多少信徒在家里是在看风水？看风水世家了，不是看风水，简称风水啊。我们的讲台永远输给电视台，对不对？传道人啊，不敢只有一条领带，要准备很多领带，常常换，信徒都不会来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讲台的造就啊，似乎力有未逮，然后无力感、无奈感越来越深。那我们信徒就深深的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时代思潮的流行，网际网路。这么多大的影响，对不对？这都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啊。所以这个去年那个简讯啊，中华电信那个简讯啊，内容第一名的，就是父母要传给孩子的那个第一名的简讯啊，票选第一名是什么呢？就是妈妈传给孩子，他写什么呢？说孩子啊，既然上网吃到饱，今天晚餐妈妈就不煮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呢，对不对？因为现在孩子都是上网吃到饱嘛，啊，既然上网吃到饱，今天晚餐我就不做了。哎，这个妈妈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你一直上网嘛，晚餐就不煮了哈。我也你不看重吃饭，我也不煮饭了。好，人际关系都疏离的，像这样的网络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人际的冲突，夫妻睡同张床，但是。怀抱着不同的梦，夫妻反目成仇，孩子杀父亲的，父亲对女儿性侵的，哇，太厉害！虐童致死的，今天怎么这样呢？当然，我们信徒不会是没有这样的，但是这些都是在影响信徒。那因此，社会人心今天的需求。是很需要我们去关怀，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原来萧传道跟小弟联络的时候是说，我们能不能对于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关怀，然后怎么样去编写这方面的讲章，所以小弟大概会在这个点哈多提说一些概念啊，引发我们一些思考，你可以写下来，哎，也许这是一个方向可以发展，哦，那我是没有输出文字，我大概就是这样讲，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的41章，我们不看这个哈，我们来看61章好了，看61章，看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哈。以赛亚书61章这边提到将来主耶稣来的这个工作，61章哈。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音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主耶稣到世上来的工作，比较具体的，啊，跟人群直接连结的这个部分呢，把它提出来。当然，一言一蔽之，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呢，最终目的是让引人得救。但是主耶稣来不纯粹只谈形而上的，他更关注形而下的，他不只谈。日光之上的，他更关注，他也关注日光之下的俗世的生活，肉身的需求，心灵的缺陷，耶稣要把它补满。所以这段话，把它放到今天的社会，社会人心就是这样啊。今天心灵性的疾病的人有多少？哦，你看看耶稣来的时候，就叫医好伤心的人。这个伤心的人就是心灵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啊，那这些都是可以从肉身的观点谈到灵性的观点， 耶稣都关注的，所以他打开圣经，在会堂里头打开圣经讲的时候，他就讲自己就是这样，就是主耶稣就是这样而来的。那所以今天我们讲台上的讲道，在这方面多多的关注也是需要。我们信徒在社会他受影响，社会人心的需求是什么？在创世纪里面看第三章里头所描述的人类堕落，那就是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回到这个伊甸园里头。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要把我们拉回到伊甸园那个无罪的状态，所以要重回伊甸园。那么伊甸园是如何失落的？亚当夏娃犯了罪，吃的神吩咐他不可吃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就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他产生的问题是怎么样？整个人跟整个宇宙的关系都破坏。那各位可能我们留意到，今天心灵上的问题绝大部分是从关系破裂开始，关系破裂开始。那其实这个是印证亚当夏娃堕落，就是关系破坏，罪会破坏关系，让关系破坏，和谐的关系破坏。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人跟神的关系怎么破坏？神安排人在这个位分的，但是人不安于现状，他要如神变如神啊，他给魔鬼给欺骗了，被这个蛇给误导了。神为什么不要让你们吃呢？因为你们吃了以后就能够知道善恶，变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给魔鬼骗了。其实他们每天看到善恶果树的果子不吃，就是在善里头。当他们在善里头的时候，他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的。他遵守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他生活在神的话语底下，就永远的在善里头。但是魔鬼现在这个蛇，他挑起一个问题：你们要像神这样知道善恶。结果当他们想要像神这样去知道善恶的时候，去吃了善恶果呢，反而失去了善，反而变成善的亏缺，就变成恶。所以恶从哪里来？恶就是善的亏缺吧。人犯罪，所以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亏缺啊。善当这个恶当然不是神造的，但是魔鬼这个恶者当然也不是自存的，他能自存就能永存啊，所以是错误的理论呢。魔鬼自存不是，魔鬼不是自存，魔鬼会自存是因为人用逻辑让它存在的，所以根本它不存在，根本它不是自存的，是人用逻辑把它让它存在的。我们要看圣经啊，圣经的解释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以后善就亏缺，善亏缺的时候就变成恶。以亚当夏娃来讲，犯罪做错误选择，当他选择的不是的时候，不是根据神的话语，是根据自己的被挑起的欲望，肉身的欲望去选择的时候，违背神的标准就变成恶。所以恶罪就是错误的选择的结果，恶就是善的亏缺变成恶。圣经跟我们讲，我们这样相信，有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理解，因为这不是逻辑，逻辑是用来理解的，信仰是用来相信的，信仰是来宣告的，是让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们要信仰不是逻辑，我们要信仰不是要逻辑，我们在讲台上要讲信仰，讲神的话，不是讲逻辑，就是这样啊。所以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以后，他跟所有的关系都破坏。亚当怎么说呢？神啊，你照给我跟我一起住的个女人再给我吃的，推卸了。曾几何时，夏娃是亚当口中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非常肉麻的呢。我到现在结婚已经28年了，这句话都从来没有跟我传道人讲过，太肉麻的啦，骨中骨，肉中肉，这个太肉麻的。但是呢，亚当兄呢，他看到夏娃姐脱口而出比一见钟情更严重一点的灵里的感动，灵里面马上感动到，这是神为我造的，从我身上一根骨抽出去做的，从我身上一团肉拿出去做的，所以马上 不但是惊为天人，把它当成是身上失去的那一块骨，灵里面的感动啊。但是现在变成什么？推卸责任。所以男人会这样讲，幸好神有造女人，不然的话责任要推给谁？亚当就是这样啊。犹太人啊，犹太人那个男生啊，他们早上啊祷告的时候感谢神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感谢神我不是身为女人，犹太人的这个男人是这样祷告的。好，但这个就是从亚当来的啊，关系破坏了，骨中骨肉中肉，这种关系破坏掉，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破坏了。那再来他跟环境的关系破坏，地因为人的缘故被咒诅，所以地就长出蒺藜，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增加他工作上的困难。人跟环境破坏了，关系破坏了，不和谐了，地都在对抗人啊，都增加人的苦楚啊。再来人跟万物关系，动物变得非常凶残啊。动物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你叫猴子，他就叫猴子，他不会说我不要叫猴子，我要叫狮子，你是猴子就是猴子，怎么还是狮子？他不会抗议。亚当叫说你是狮子你就是狮子，你是猴子就猴子，对不对？咱等到你孙公阿兵诶，阿兵诶，阿兵叫故意嘛，三公爷名叫阿兵，但是你家叫猴子猴子，他永远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猴子。现在来讲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亚当为这些动物取名，他有权威啊，权柄啊，神让万物服在人的手下，人有智慧，有神的权柄，所以他可以服在人的手下。我给你取名字，老爸的囝好名，阿公的孙好名，他的位分高，所以人位分在动物之上，在万物之上，但是这个优势没了。再来，人跟自己的关系破坏，人跟自己的关系怎么破坏呢？不能接受自己，哎呀，我怎么没有穿衣服？他不是现在才穿不穿衣服啊？神造他的时候他就没有穿衣服啊，但是为什么他现在才觉得穿没有穿衣服是不好的？有没有犯罪？犯罪之后就带来罪疚感，就觉得羞愧，就觉得不足。哎呀，看到自己的缺陷不足。如果他在圆满当中，他不觉得自己有缺陷，他也没有缺陷，他就不需要有羞耻的感觉，有罪疚的感觉。但是他一旦已经变成善的亏缺的时候，落入恶里头，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哎呀，我怎么这样呢？他跟他自己关系破坏，他躲树的后面躲避神，不敢看神的面。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啊？神不是不知道他躲在树的后面，神问这句话说你在哪里，其实不单只是问他说在空间上你在哪里，其实在讲在整个宇宙的定位你在哪里，在整个本来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尊贵的人，你如今你的尊贵性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已经迷失了，你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你已经迷失自己了。这些都是很好的切入点啊，切入到今天你去解释为什么心灵性的病这么多，简单，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后来就毁灭自己啊。所以为什么跳楼的这么多，自杀这么多啊？我们看韩国经济起飞，对不对？胜过我们啊，每年的这个国民的生产毛额或是所得已经2万美金了，我们还10000多啊，称呼其后啊，穷追不舍还追不到，是不是啊？人家砰出来，真的是现代嘛，三星啊，我们还在冒星啊，冒金星啊，人家已经三星了，是不是？将军都升不上去，人家已经三星了，太厉害了。但是不要忘记，韩国自杀率在开发中或是已开发国家，开发国家讲排第一名，速度很快，增加率很快。这个都告诉我们，人的心灵的中空，征服的外太空不能征服内太空，这是个非常好的题材。那可以讲了很多东西啊，从亚当那边切入，从撒该得救恩的切入，很多的东西可以切入。所以这个就是社会性的需求，心灵的。那因此我们才解释说，忧郁症的回到来到教会，他找到 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不再是无根的兰花，安身立命，他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灵魂的父亲的面前，重新恢复那个关系，建立好他跟神的关系和谐，他跟人的关系会和谐，他跟环境的关系会和谐，他跟他自己的关系和谐。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切入来谈，可以谈很多，而且是圣经的题材，会有力道的进入人的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部分呢，深深的受到这样的心灵上的疾病的苦楚啊，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切入哈。所以对社会人心的了解是需要我们常常关怀，用敏锐的态度去关怀，去看看，然后常常做沉思思考啊，有一些可靠的资料我们拿来做题材去研判，回到圣经做检讨，该怎么样，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引导出来。这是有关社会性的需求的这方面的讲章。好，我们这节课呢就先到这个地方，大家休息20分钟，一起默祷。